OK， 好，弟兄姐妹晚安呀。今天是5月24日2022年啊，我们来到第20周的啊新约圣经分享啊。我们今天晚上分享的内容是约翰福音8到11章啊，8到11章。那在第七章的时候说到这个祝棚节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祝棚节。祝棚节是从啊犹太人的年历里面7月15开始，那连续有7天的时间，那祭司呢每天要到希罗亚池去取水，到了第8天呢就是最大之日啊，所以这个最大之日呢就是在啊这一天哈、啊、是要守圣会，然后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啊，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做。那在啊约翰福音的这个七章啊，7章37到38说到了说啊，在这最大之日，耶稣宣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那这个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是说啊，这个耶稣说啊，这个活水呢就是指着圣灵说的啊，指着圣灵说的。好，那过了这个最大之日以后呢啊，第八章呢就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然后接下来这一段的经文呢就讲到说，耶稣到橄榄山，然后隔天啊再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那么就有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的妇人来啊。所以我们在第八章呢，在前面的一部分就讲到主耶稣怎么样赦免这个行淫的妇人。所以这个时候8章的3到5节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十倍拿的妇人来啊，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是在发生行淫的时候被抓住的那个妇人来。那被抓住这个妇人来，那男的怎么没被抓到呢啊？莫非是啊被法利赛人放手呢，还是呢在抓的时候不小心啊那个男人呢逃掉了哈、啊、逃掉了哈、啊。所以呢这个时候被抓来以后，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然后他说，耶稣耶稣，你说说看啊，我们要怎么样把他处置呢？那这件事情呢啊，他们这样子把这个行淫的妇人带来，目的是要试探耶稣，试探耶稣的目的是要抓到告耶稣的把柄。那这个时候耶稣没有说话，他只是弯着腰啊，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为什么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呢？这怎么一回事情呢啊？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罗马法律声明啊，如果没有罗马政府的许可，犹太人不可以杀人。而摩西的律法说啊，这个行淫的妇人呢就必须被打死。所以那耶稣呢碰到这个两难的问题要怎么处理呢？如果耶稣说放他走，他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如果耶稣说啊他必须被打死，那他就触犯了罗马的法律啊。这就是啊法利赛人里面呢、啊、这个诡诈的心啊，要用这件事情，是不是故意的啊，拿这件事情呢要来控告耶稣哈、啊、要来抓住他的把柄呢啊。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只是看到啊这个法利赛人有一个诡诈的心。所以呢他们就不住的问，那耶稣呢就在地上蹲着在那边写字啊，不知道写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这些法利赛人就不住的问说，哎，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耶稣呢就站了起来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呢、啊、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好，那这句话的意思，耶稣是这样回答，他说，如果摩西的律法是这样要打死他，我们就照这样办呢、啊。啊，我现在不跟你讨论律法或刑法，但是呢我要在你们这一群人当中啊找到那些可以执行这律法的人。那这个原则是什么？耶稣启示的一个原则， 你要拿石头打别人，你惩罚别人的唯一资格就是自己没有罪。所以耶稣说啊，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啊，怎么样来执行这个律法，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呢，耶稣讲完话又蹲在地上写字。那这些人呢旁边听到了，这些人呢，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就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所以这些人啊，我们也可以看啊，蛮诚实的，没有一个人啊，这个自己愿意把自己有罪当作无罪的啊，愿意执行这个法律。所以好，那这个时候耶稣呢就站起来对那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没有人用石头打你吗？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这个妇人，她犯了罪，但是却被无罪释放，无罪释放，那这样是不是有违公义的原则呢？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耶稣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暂时还不定你的罪，去吧，让你能够知过必改。说你已经违背律法，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给你第二次的机会，让你有新生的表现，好洗刷罪名。这个好像在那个时候讲的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后来从我们救恩的理解也可以讲到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承担了这个犯罪的代价跟刑罚，所以主耶稣是有权柄的来赦免人的罪。就像，之前，在医治瘫子，医治这个病人的时候呢，耶稣说，你的罪得赦免了，是同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句话，来看这一句话。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章讲的这个经文。你说八章一到十一节的这段经文，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往回看，往回看这个约翰福音，特别是在第三章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呢，讲到的耶稣来，他来的这个主要做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这样子的话呢，也应该跟八章十一节讲的这一句话呢是蛮相似的。那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就是，不信主的人呢，原本他就是有罪的人，所以这个罪已经定了，不是说耶稣来定你的罪你才会被定罪，而是原先的罪呢就已经定在那里，但是相信的人因为耶稣而得到救恩就不被定罪。所以呢，这里面讲说不信的人罪怎么定呢？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不信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好，那下面呢，我们看到在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人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那八章十二节，那么我们从前面，八章一到十一节讲到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那他这个行淫的妇人就等于是在黑暗里面走的一个人，那现在耶稣给他一个新的这个第二次的机会，好像呢给他一线光明，一线光明。所以做完了这个，行淫妇人的赦免以后，耶稣就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同样的，我们就可以回到也是约翰福音，讲到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罪恶，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他们的罪，定他们的罪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又讲到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 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啊，这是写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可以说八章一到十二节啊所讲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用来解释啊这个约翰福音哈、啊，解释这个约翰福音呢第三章哈、啊、从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的啊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啊，可以重点 highlight 出来。好，那接下来就讲到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所以呢，凡是接受耶稣啊做的见证，就行在光里面啊。那接下来，当耶稣在八章十二节讲完以后，法利赛人就质疑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实啊！你自己说自己是谁？这样的话，谁能够相信呢？”好，所以呢，在八章十三节开始啊，就是耶稣要为他是神的儿子呢来做见证。那到底呢，这个见证是怎么样说的？所以，那我们读到这个做见证这个事情，我们就晓得约翰福音写作的一个目的啊，就是要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相信他的人就得永生，得生命嘛。那之前我们也已经 讲到了这个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呢，有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那么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有天上的父神说话说：“这是啊，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父神为他做见证。那也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身上，也有圣灵为他做见证。那再来就是耶稣行的神迹奇事，以及耶稣的教导为他做见证啊。所以这个做见证呢，啊，这个事情呢，证明耶稣的事情呢，其实是蛮多的。那我们就啊把重点放在第八章来看，那耶稣怎么样来回答法利赛人的质疑，说那你用你自己说的见证不算哈。所以我们可以啊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接受耶稣的见证，另一方面呢是不接受耶稣的见证。接受耶稣的见证，当耶稣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耶稣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从父神那里差派我来，我要往哪里去呢？啊，我要往这个十字架那里去，我要十字架完成的救恩呢还要再回到父神那里。那不接受耶稣的见证，就是听了半天呢还是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那接着耶稣又说啊，八章十五节说：“我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也是真的，因为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判断人，但是当我做判断的时候呢，其实是怎么样，我是从父那边来的判断作为基准嘛。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凡事呢都是以父神的判断为准。啊，那不接受耶稣的见证这一边呢，他是说你们是以貌取人哈，你们是以貌取人，你们是从人来的在做判断，所以这个是不准的。好，那接下来又说律法上怎么说呢？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啊，两个人就是耶稣跟父的见证。那这个啊，耶稣做的见证有谁为他证明呢？他说差我来的父就为他做见证。那这个时候八章十九节啊，这些人听了就很有啊，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哦。那啊，耶稣你说差你来的父跟你做见证，那我请问你啊，那你的父在哪里？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父在哪里吗？啊，耶稣就回答说：“哦，你要知道我的父在哪里吗？你认识我，你就认识父；那你不认识耶稣，你就不认识父。你跟耶稣有关系，你接受他，你就认识差他来的父神。你不接受耶稣，你不跟耶稣没有关系，你就不认识啊差耶稣来的父神。”好，所以呢，在这一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在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耶稣说啊，我要去的地方，你们这些不信耶稣是基督的人不能去。那耶稣要去什么地方呢？啊，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十四章 可以明白耶稣呢是要去啊，为世人为信他的人预备一个神的家啊。那不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就不能到啊神的家那里去，那不信的人就要死在罪中啊。所以他们就问耶稣，哦，那你到底是谁呀？啊，讲了半天，他们还是不信耶稣是基督。所以耶稣就说啊，你们把人子举起来以后，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啊。那在原文里面只说必知道我是基督，是啊，我们在翻译圣经的人呢自己加上去的。所以必知道我是 I am 啊。那我是呢，我们从出埃及记可以明白，在出埃及记哈，当摩西在问啊，摩西在问神说啊，你请你告诉我你是谁啊？你要差派我到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出来，那以色列人如果问那是谁差你来的呢，那我怎么样向他们说明呢啊？那你可以告诉我你是谁吗啊？那神就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英文讲就 I am who I am， 就说你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啊，就说 I am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呢，从这个旧约圣经啊，这个以色列人啊，犹太人他们都知道，讲到 I am 呢，就是代表啊神自己嘛，哈，代表神自己。所以刚才说啊，这个啊，我是 I am 啊，我是啊。所以那我们接下来看，在约翰福音啊，有哪些地方讲到 I am 啊，我是啊，我是哈、啊，在四章二十六节啊。耶稣对那撒玛利亚妇人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就说 I am， 我就是跟你说话的那个人。六章二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是，不要怕啊。在这个啊，主耶稣在六章二十节哈、啊，就是在风浪当中啊，风浪当中他行走在海上，那门徒呢害怕害怕，然后呢这个啊，看见耶稣走过来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说 I am， 我是、啊、就说我是神、啊、你不要怕。八章二十四节他说，你们若不信我是，那经文里面是翻成加了一个基督，若不信我是基督、啊、这里说若不信我是、啊、若不信我是神，那你就要死在罪中。好，八章二十八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啊、我是，并且知道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八章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啊，我是 I am， 在亚伯拉罕之前。好，十三章十九节啊，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啊，相信 I am 就是自有拥有的神啊。好，十八章第五节他们回答说，找纳撒勒人耶稣啊，耶稣说 I am 啊。所以在啊，我们要读这个约翰福音哈、啊，我们读到 I am 我是哈、啊，就必须要了解旧约圣经讲到这个摩西在问耶和华神说你是谁的时候呢，他就是用 I am 来回答，因此你才能够明白，当这个犹太人啊，这些法利赛人一听到耶稣说我是的时候啊，他们会非常的生气，说你明明是人啊，怎么把自己当成神呢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的观念来的。那这里面讲到说行真理啊，行真理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行真理啊，在这里啊，就是在八章的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啊，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真理我们知道在英文呢都翻成 truth 啊。那真理有几种的用法，这个字的希腊文有几种的用法。第一个呢是，如果我们当成思想行为上的啊，代表我们思想行为上所讲的真实可靠跟诚实。那如果用作一般的用法，就讲代表这一句这个名词呢，代表说实话或实情啊。那如果是用个别用法呢，它就指到基督的内涵， 就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啊、绝对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真理、啊、看见有这三种的用法。那首先在约翰福音、啊、就讲到一章十四节，他说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耶稣来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丰盛的恩典跟真理。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啊、耶稣基督来的。四章二十三节、啊、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啊、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啊、所以我们刚才心灵和诚实呢，就代表一个思想行为上的真实可靠诚实，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我们在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五节讲到说，你们要查看那全备的律法，使人自由的律法会让你们、啊、得着自由。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真理跟律法就等同于、啊、相等的关系。耶稣说、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主以后，我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那我们讲说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意思就是说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活出什么样的言语行为、啊、就是这个意思，走一条生命的道路，走一条呢有充满恩典的道路、啊、恩典的、啊、充满恩典和真理的、啊、这个道路，活出这个生命、啊、就可以到父那里去。好，十六章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既然耶稣是道、啊、耶稣道成了肉身，又是恩典又是真理嘛，那真理的圣灵来了，耶稣要离开之前向父神求那保惠师、啊、求圣灵来、啊、陪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给我们能力引导我们走在这一条真理的道路上，要引导我们进入、啊、一切的真理。所以你把这些、啊、经文、啊、串在一起，你就更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啊、就是要活出真理啊、也要活出恩典、啊、那我们很明白的就知道说，这个就是活出耶稣基督、啊、的生命、啊、好，那再来我们从、啊、八章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呢，再来做一个思想、啊啊、耶稣说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那你就真的是我的门，那不遵守主的道呢，就不是耶稣的门。那遵守主的道的人就怎么样，就晓得真理、啊、遵守你就明白这就是真理，那你知道的人呢，你就可以得自由，在真理里面得自由、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啊、从刚才讲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真理的圣灵来，所以圣灵来要把圣经的话解开来让我们明白，真理的圣灵要让我们晓得真理，真理的圣灵也要给我们能力能够活出真理啊、能够活出真理，所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怎样做呢？第一呢，我们看到真光、啊、耶稣说他就是那生命的光、啊、我们要吃到真粮，就是我们经常呢要吃生命的粮，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啊、那我们就借着、啊、我们看见真光生命的光，吃生命的粮，我们常常与主耶稣连结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可以、啊、活出真理。那怎么样能够得自由呢？就代表、啊、在真理里面得自由的人就不再受到旧人的那些情欲欲望的辖制，因此呢，你可以从罪，可以从偶像，可以从贪婪，从恐惧，各样的这种情绪犯罪勾引诱惑、啊、我们刚讲过雅各书第一章、啊、十三节啊、你就可以脱离那个私欲的这个诱惑、啊、就可以怎么样让你的心很开阔很自由，你面对罪的时候你可以 say no 不、啊、说不、啊啊、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段的经文。那耶稣在接下来又对这些 法利赛人说什么，他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他们说我们又不是奴仆，我们也不是奴隶，为什么要得自由呢？我们本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为什么我们要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们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后代的子孙，你就会照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情去做。那我现在呢，把从神那边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我告诉你的真理啊，是从神那边听来的，我跟你们讲了以后，结果你们听了以后就要杀我，那这不是亚伯拉罕做的事情，这是你们的父在做的事情。哦，那这里讲到你们的父，意思就指责这些法利赛人想要杀耶稣的人啊，他们的父，他们的祖先啊，不是亚伯拉罕，那他们的祖先是谁呢？哦，原来耶稣说了很重的话啊，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哦，你们的父啊，你们的祖先是魔鬼啊，因为呢，你们的这个魔鬼的私欲，你们偏偏要行。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没有心里没有真理，他当然就不守真理。他天性啊，本性就是说谎的啊，本来就是说谎，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呢，你们这些人不行真理的人，不相信耶稣的人，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是魔鬼的儿子。那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里，其实我们从约翰一书也讲到说，属神的儿女跟属魔鬼的儿女怎么样区别呢？最主要的就是会这个彼此相爱，能够爱弟兄姐妹呢，就是属神的儿女。那心中充满了恨，对弟兄姐妹充满了恨的人，他们就是魔鬼的儿女你可以回去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这一段的教导。好，那我们再来看用一些图表来看刚才讲的这个观念我们讲到有耶稣有犹太人，那耶稣怎么样说呢？他说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意思就是说我看见我的父，那我才会说出来，我所看见的事情不是我自己编造的，是我从父神那边领受的，所以我讲给你们听那从父神那边领受讲给你们听的就是真理。好，那你们犹太人呢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那你们的父是谁呢？你们的父是魔鬼，那魔鬼告诉你什么？魔鬼告诉你要去杀人给你一个杀人，所以魔鬼本身就是怎么样？是杀人的，说谎的，不行真理，没有真理的。那我们从这个观念就可以明白这两者是互相抵触的。所以呢，就指责这些犹太人的领袖说，你们想要杀我，为什么要杀耶稣呢？他为什么要杀耶稣？是因为他们的心里面太狭窄了，容不下我的道，也就是说他们的心里不能接受，不能相信耶稣说的真理所以你们不能明白我的话，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所以不明白不听。所以呢，耶稣又接着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就是说你是从神来的人就听神的话，你们不是从神来的人你们就不听就不听因为你们是从魔鬼，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我们读到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必须要来思想一下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基督徒我们经常的这个读圣经听讲道听主日学听人家分享我们听了很多，那我们听了是不是明白？我们听了明白，我们是不是会去遵行去做这是属神儿女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听了不信，然后又不去遵行，那我们来想一想，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真的很盼望我们不是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不会是像犹太人这样的情形。但是这句话呢，确实就像镜子一样在照着我们，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段下一段就讲到说第九章有一个瞎子有一个瞎子， 所以耶稣过去的时候，过去代表什么？他看见有一个人是瞎眼的，所以他就走过去。啊，这一句话意思。所以这瞎眼看见走过去呢，那门徒看见耶稣走去这个瞎眼的人旁边呢，就问一个问题，说：“拉比，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那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哈，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么门徒说的这句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哈，很有意思。那我们这里看见啊，耶稣要医治瞎子哈，就是第六个神迹哈。我们来看一下门徒讲这句话是为什么有意思。好，犹太人的观点是这样，他说一切的残废哈都是罪的结果哈，所以呢，他们就问说，那这个人是残废，那是到底是谁犯罪？那这人问了一个很惊讶的问题。他说这人生来是瞎眼，他是一开始一出生就是瞎眼，不是后来才瞎眼。那如果一出生是瞎眼，是谁犯罪呢？那如果不是父母的罪，难道是这个人还没有出生以前就犯罪吗？弟兄姐妹，我们读这句话有没有这样想？还没有出生以前就犯罪，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在讲人的原罪吗？还是门徒有一个前身的观念啊，就说啊，这个人啊前世啊就是一个犯罪的人。但是对犹太人来讲，没有所谓的前世哈这种观念嘛。所以这里哈这一句话其实是蛮耐人寻味的哈，我们可以仔细的思想，到底这一句话啊它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啊？我们不是很清楚。那耶稣又说啊，这个继续说了一句话，他说趁着白日啊，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啊。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如果我们单看这些经文，其实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啊，就代表说白天啊我们要努力做工，晚上黑天黑了啊，就没有看不见了啊，那你看不见怎么做工呢？你可以这样想。好，那到底哈，把这一节经文放在啊上下文的框架里面啊，到底要表示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啊，其实耶稣要说的是这样子，门徒问说，那到底是谁犯罪呢？啊，耶稣说，我不是要来回答谁犯罪造成这个人瞎眼的问题，我不是要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这里也不是要来跟你解释哈邪恶的奥秘。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来解决你们所争论的问题，我在这里是要来做一件事情，要除去人类瞎眼的事实。趁着白天我们要来做工，怎么样？要来除去人类瞎眼的事实，让人能够看见。那这就是神要让人看见的荣耀。所以这就是说，耶稣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我是世界的光，我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让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类属灵的瞎眼都能够看见，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啊，现在要做的。好，耶稣说的这句话就吐唾沫在地上啊，他用唾沫跟泥哈、啊、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其实前面也讲到说，耶稣用说话的就可以行医治的功能，可以让啊几里外的一个人啊，这个大臣的儿子呢就病得医治啊。耶稣不需要做这些动作嘛啊，但是他做这些动作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用唾沫跟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那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所以我就问大家这个问题，这个瞎子的眼睛得医治啊，到底是因为啊，这个希罗亚池的水有功效呢，还是泥巴有功效呢，还是信心有功效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张图啊，这张图，那你可以看见左边哈、啊、是耶路撒冷啊，是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那中间啊，你看到有一条河流，那个就是吉伦溪谷，右边就是橄榄山。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圣殿的东边哈、啊，东门就朝着橄榄山。所以这个希罗亚池呢是在圣殿的下方啊，所以是要往下走，那大概直线距离是600米啊，600米。然后中间哈、啊、 这个有一个地方叫做基训泉，基训泉啊。为什么讲这个基训泉呢？因为呢，这个基训泉跟西罗亚池呢，就是这个西西加隧道啊。西罗亚池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外面啊，所以当初西西加做王的时候呢，挖了一条地道，然后把城外的水引到城内的基训池泉。所以呢，大家如果被敌人啊把耶路撒冷城围住以后，他们不会缺水，那敌人呢也找不到水源的入口，也无法来封住这个水源。所以这个西西加水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那这个隧道全长是533米。那当初挖的时候呢，是派两队的工人，一队的工人从西罗亚池开始挖，另外一队的工人从基训泉挖。那你想想当时的技术，能够在两个队伍挖这个西西加水道，在汇合的地方呢，是方向没有差啊，方向是对的，只有呢在高低的地方有个落差哦，这个真的是很棒的技术啊。所以这就是今天西罗亚池的遗迹啊。所以你从西西加隧道，如果你走这个西西加隧道，你走出来以后呢，就是来到这个西罗亚池啊，去耶路撒冷的人呢、都会走这一条的隧道啊，走这一条的隧道。好，那这个水呢，据说是又甘甜又丰沛啊，充分的供应耶路撒冷城的需要。所以西罗亚这个名字呢，就叫做奉差遣啊，意思就是说把这个池水从城外送到城内给城内的百姓使用，所以西罗亚池就叫做受差遣。所以呢，这个瞎子就听了耶稣的话哈，所以也是走了几百米的这个路，到了西罗亚池，他洗了以后眼睛就看见啊。那我们就问，到底是什么有功效呢？是西罗亚池的水有功效，还是信心的功效？弟兄姐妹，你觉得呢？那如果是水有功效，大家都去洗了嘛，不是吗？所以这个就是像那个我们读旧约历史书哈，乃曼将军长了大麻风啊，去看了这个以利沙啊，要以利沙治他的大麻风，以利沙叫他去约旦河洗七遍，所以不是约旦河的水有功效。而是呢，他听了先知的话，那个信心的行动才能够治好乃曼的这个大麻风。同样的，这个瞎子要治好他的眼睛，也不是耶稣用唾液混合的泥巴有功效，也不是西罗亚池的水有功效，而是呢，他听了耶稣的话，那个信心的行动信心的功效哈。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能够清楚的明白这一点。所以当他能够看见以后，他的邻居旁边看见，哇，很惊讶，说这个不就是从前做的讨饭的那个人吗？有些人说是啊，有些人说好像不是哈。这代表说当时有一个很惊讶，这个瞎子能够看见。就是我们读下面的经文瞎子的父母好像没有表现出高兴的心情，反而是一个害怕担心担心那会被这个犹太人的领袖赶出会堂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在安息日治好他儿子的瞎眼就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呢，看到这个瞎子得医治以后，一点关心都没有，没有怜悯之心只是关心说安息日做这件事情，关心什么？这个律法被违背了所以就问他说，你是怎么看见的？你来告诉我，意思就是说是谁帮你治好的。所以我们从第九章这个经文，我们要看见什么样一个观念我们看见说耶稣选在安息日来治好一个天生是瞎子的人，他说这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那这后来这个瞎子勇敢的为耶稣辩护，结果被赶出会堂。所以在9章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要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所以这句话讲那个不能看见的，是在指那个什么，知道自己是瞎眼的人，耶稣要叫他看见。 谁知道自己是瞎眼的人呢？所以耶稣要用一个人的身体真正瞎眼的事实，要从一个物质的层面来说明属灵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个瞎子知道自己是瞎眼，因为他看不见，所以他不但在肉身在属灵上都是瞎眼，当他能够看见以后，他就这样描述耶稣，他说啊，先他一开始这样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治好了我，接着他说哦，耶稣是个先知，后来他说耶稣必定是从神来的人，最后当耶稣跟他说他是基督的时候，他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拜耶稣，就是从一个属灵的瞎眼到真正的看见，从肉身的瞎眼真正的看见耶稣。我们信仰的过程不就这样吗？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啊，我们眼睛可以看见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属灵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所以当我们听见福音有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了，我们就看见了啊，我们不能看见就可以看见，所以我们就敬拜主耶稣呢，当作我们的主。那其他的还不信的人，我们传了福音传了很久还是不信的人呢，就像经文中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为什么能看见反而不能看见呢？因为他们那个内在的眼睛是被内心的一个固有见解还有啊，这个利益的关系呢给遮住了给绑住了，所以呢他们被律法的传统绑住了，他们心被遮蔽，所以他们眼睛虽然看得见，但是其实在属灵里面看不见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看不见怜悯人是神的心意。所以在九章四十一节耶稣说什么？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吗？我们刚才读了啊，约翰福音三章从十七节十六节读到二十一节嘛，哈啊，你们的罪还在，还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不信耶稣的名。所以九章三十九节说，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来不是要来审判你们，而是我来啊，为这个审判呢已经开了一条救恩的道路，我没有来之前审判就已经在了，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就是要用神的道来审判啊。我们就可以从第九章很重要的就是后面讲的这几节的经文，到了第十章啊，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呢说他是羊的门啊，他是好牧人。在当时啊，巴勒斯坦啊，巴勒斯坦呢很多人在牧羊，那牧人呢是第二普遍的行业，仅次于务农。那做牧羊人啊不是很浪漫啊，这个啊在草地上吹着笛子晒着太阳啊，享受着微风啊，不是呢很辛苦的。因为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这个草地不多，而且草地在旷野里面一丛一丛的，所以牧羊人要非常熟悉这个旷野的地形，知道哪里有草，所以他要把羊带到那里去吃草，很快的一个地方的草吃完了，他又要再把羊带到另外一处去吃草啊，所以基本呢这是一个全天候的工作，没有下班时间，而且非常的危险啊，因为碰到有野兽来的时候还要保护羊群啊，所以这个牧羊人很辛苦的。所以这牧羊人有两种啊，一种是他有自己的羊啊，在照顾自己的羊，另外一种呢是被请来的啊，付钱请来做雇工，在看守别人的羊，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讲到这个部分。那做雇工的呢，这种职业最没有人想要干的啊，是比罪犯稍微好一些。所以牧羊人啊，巴勒斯坦的羊多半是养来剪毛的，所以这个羊呢很多年都跟随同一个牧人，那牧羊人就给他取个名字，什么黑脚啊啊灰鹅啊哈、啊、这些这样的名字。那巴勒斯坦的牧人通常在前面啊，在前面走，羊在后面跟，那牧羊人会发出一个特别的声音，他的羊就认得就跟着他。那如果有陌生人呢也学他的声音，但是他学不像，那羊群听到呢就会很惊慌失措的抬起头，如果听到陌生人继续叫呢，他们就开始乱跑。所以啊，这是当时的背景。那你要从这些背景才能够明白在啊约翰福音第十章要讲的经文的内容。 所以当时中东的牧羊人呢、啊，是走在前面，羊在后面跟啊，羊认得牧羊人的声音。那我们啊，看到西方的牧羊人呢，是带着狗在后面赶羊啊，所以一个是领头的，一个是赶羊，所以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哈、啊。所以我们了解是这样。那这里面第十章讲到有羊圈啊，羊圈呢就是羊把羊关在一个啊篱笆里面。所以呢，他在每一个村、每一个镇里面有公用的羊圈啊，公用的羊圈，大概是很大。所有牧羊人回到这个城啊，小村镇呢，就把这个羊通通领到这个羊圈，所以牧羊人就可以去休息啊。那这个羊圈里面有一个看门的人啊，看门人才有钥匙啊。那这个有牧人来了啊，要来接带他的羊出来呢，他才会打开这个门让他们去领，所以就类似这样。那这个也就是啊，约翰福音十章一到五节所讲的意思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是强盗啊。那如果是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负责看门的人啊，会打开门让他进去嘛。那如果盗贼要去看门人，就不给他进去啊，他只有爬围墙进去嘛，所以他是贼嘛。那看门的人给牧羊人进去呢，里面很多的羊啊，也有他的，有别人的，所以羊就是要听他的声音，所以他就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一大群有别人的羊在混在一起，所以要把他领出来。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所以我刚才讲那个背景，你现在读一到五节你才明白哈，到底是什么意思。那除了这个村镇公用的羊圈之外呢，也有在野地里面啊，因为你带羊群出去吃草，不见得当天晚上你就会回到小村镇嘛，很可能你必须要露宿啊，在野外。所以在野外呢啊，就会有啊，简陋的这个羊圈啊，用石头啊，用篱笆、荆棘篱笆围起来的。那这个羊圈就会有一个门，那怎么样保护这些羊群呢？所以到了晚上哈、啊，牧羊人就会躺在那个门的地方，躺在那个门地方，这样羊就不会跑出去，野兽要跑进来呢，牧羊人也可以发现啊。所以就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一下当时有这几种啊，看到左上面就是用石头堆叠起来的一个啊篱笆哈，那这里有一个缺口，就是羊的门。那、啊、这个也是用石头堆叠起来哈、啊，在树的旁边啊。这里面呢就是一个山洞啊，所以把羊赶到这个山洞里面呢，那这里有个缺口，就是牧羊人躺卧在这里的地方啊。这个也是类似哈、啊、一个山洞，然后山洞的外面哈、啊，他就现在就看到又。啊、用铁丝网、啊、做了一个篱笆、啊、比较现代化一点。好，所以你明白这个观念以后，你就明白、啊、约翰福音十章七到十节，因为一到五节是在讲有看门的人，但是后面七到十节呢，耶稣说我是羊的门。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就是要从这个观念、啊、在野地的羊圈里面呢、啊、耶稣说我就是躺在羊进出口的人，我是羊的门。所以呢，在我以先进来都是贼，是强盗，羊不听他们，因为我是门。所以你要从我这个门进来的呢，你就得救啊，出入得草吃。盗贼来，他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是羊的门啊，牧羊人躺在羊门这个地方。然后下面的经文说啊，有一群羊是属于犹太人，还有一群羊是属于外邦人。所以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啊，不是这个圈里面，我要从外面带来啊，把他们领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而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啊，这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这也是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讲的一个奥秘啊。这个奥秘就是说，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门应许，就是这样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也是从这个、啊、约翰福音的十章十六节来的、啊、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啊、这里面讲到耶稣是好牧人、啊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啊、这个当初在巴勒斯坦的两种牧羊人，一种呢是在牧养自己的羊， 一种呢是别人请的雇工啊来牧养，那好牧人呢要愿意为羊舍命，那雇工呢羊不是自己的，看见狼来了就赶快跑走了嘛，那狼抓住羊，羊就死了，代表是雇工呢是坏牧人。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啊，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所以我为羊舍命。那雇工呢，因为他是雇工，他说他并不顾念羊啊，在第十章说他不顾念羊，顾念这个字的希腊文意思是说没有关系，不关心，雇工跟羊没有关系，一点关心都没有。那牧羊人呢啊，耶稣是好牧人，就说我认识我的羊，我跟我的羊有关系的啊，我跟我的羊有关系，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也跟我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一段话其实是从以西结书34章来的。那以西结书34章啊，2到4节，我们先看右边的部分，他的指责啊，耶和华在指责坏牧人，说什么呀？你们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啊，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你们把羊宰来吃，穿它的毛，吃它的脂油，但是呢，你不会去牧养群羊啊，凡是那些瘦肉的，你没有把它养壮，有病的你没有去医治它，受伤了你没有跟它啊缠裹起来啊，被逐了你没有去把它领回，世上的你没有去寻找，这就是雇工坏牧人做的事情。所以在34章15到23节，主耶和华说什么？他说我要亲自做我羊的牧人，就说我牧养的是我自己的羊啊，不是雇工在牧养别人的羊，我要让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把他寻找，被逐的领回来，受伤的缠裹，有病的得医治。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预言，他说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这个牧人呢就是大卫的后裔啊，就是这一些。所以在以西结书34章呢就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后来我们读到了约翰福音8章28节这里写错了哈，应该是10章18节啊，约翰福音10章18节，他说我父爱我啊，我父爱我，因为我将我的命舍去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意思是说牧羊人愿意为他自己的羊舍命是自愿的，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他的。那耶稣这边说我自愿舍了我的性命，我有权柄取回来，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死了以后是自愿死的，但是呢他有权柄有能力打败死亡，所以呢他会从死里复活啊，就是这个10章18节的意思。好，再来我们看见耶稣为自己辩护啊，耶稣为自己辩护。那讲完这一段以后，犹太人听了就不相信，就要拿石头打耶稣，因为他说他是人嘛，耶稣是人，但是他说他是神，所以呢，犹太人最受不了的就这件事情。那耶稣怎么样来为自己辩护这件事情呢？他就引用82篇第6节来回答。啊，这句话他这样说，在约翰福音的10章31到36节，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你们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说哦，你在说僭越的话吗？意思就是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呢被称为神，那从父神差派来的儿子是他分别为圣的，他说他是神的儿子难道不行吗？你们还说他说僭越的话健忘的话吗？所以耶稣用82篇第6节来反驳犹太人啊，指责他啊，来反驳犹太。那这里我们不能理解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信仰，犹太人的信仰跟我们的信仰都是一神论。那既然是一神论啊，怎么这个地方用复数来表示啊，有这么多位的神呢？啊，表示这么多位的神呢，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82篇第6节，耶稣说：“我曾说你们是神啊，你们是至高者的儿子。那你们是谁啊？啊，这个诗篇的作者说你们是神，那你们是谁？好，我们了解你们是谁。我们要了解这个你们是谁啊，我们就要从啊前面啊前文的关系来了解，从八十二。 篇的一到五节，他说是一个场景，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一个神站在耶和华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啊，所以有权力的人呢就站在神的旁边啊。那耶和华神站在有权力者当中呢，那这些有权力者呢，他说在诸神当中行审判。所以你想象这个场景，耶和华神站在那里，旁边呢是一些有权力的人，那称这些有权力的人是诸神，那耶和华要对这些人这些神做审判，说什么呢？啊，审判的话说什么？他说你们啊，这些人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们冷不知道也不明白等等。所以神站在这些有权力的人当中，在指责这些人不按公义行审判。所以这些人被称为诸神是谁呢？哦，是在指责以色列人的那些首领跟宗教领袖。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呢？其实要从希伯来文来理解，因为你回去看出埃及记啊，21章第6节讲到审判官这个名词。审判官呢，那你圣经的时候旁边有个括号，他说审判官又译成神，也就是说出埃及记21章第6节这个希伯来文讲审判官的希伯来文呢是 Elohim 呢翻出来就是神啊，就是神。所以在诗篇82篇第6节就讲说什么，他说审判官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就是你们有权力做审判的人，你们是以色列人的首领跟宗教领袖，你们应该按公义审判，按公义来保护贫寒的人，为孤儿伸冤，结果你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圣经说什么，那些受到神委派去担任特别职务的人，这些首领跟宗教领袖，他们就像神一样 Elohim。 所以耶稣的意思说什么，他说假使圣经把人都称作神，那我自己称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不可以呢？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我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听了这一段以后，我想啊，你可以再多思想一下哈，多思想一下，才能够真正的明白那约翰福音10章31到36节的啊意思。好，我们接下来很快看第11章。第十一章就是马大跟玛利亚差人去告诉耶稣啊，他说啊，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所以呢，他们差人去就相信什么？耶稣听见了拉撒路病会马上赶过来。耶稣说啊，这病不至于死啊，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啦，就好像说我们啊，你孩子病了啊，没关系的，感冒了，小 case 啊，没问题。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他说这病不至于是为神的荣耀，要叫神的儿子得荣耀。其实呢，过了2天，耶稣告诉门徒说我们去犹太地啊，拉撒路睡了，我们去叫醒他。其实这个时候耶稣已经知道拉撒路死了，但是门徒听不懂，以为他是睡了。所以在这个耶稣听到这个消息说这病不至于死的时候，其实拉撒路已经死了。所以这病不至于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先打个问号。所以耶稣到了马大的家，那时候已经死了4天了嘛，所以是耶稣过了2天才出门，走路又走了2天嘛，啊，所以试了4天。那马大看到耶稣来就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会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所以跟马大说话里面其实是带着一个很坦诚坦白的抗议跟一个失望的意味，就是说主啊，你早点来我兄弟就不会死，你现在来我已经兄弟已经死了4天了。那下面又说，哦，你向神求什么神也会答应。哎，那马大说向神求什么意思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很清楚的明白。耶稣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啊，末日的时候会复活啊。那马大相信什么？马大相信末日的复活，马大不相信啊现在死人会复活啊，是这个意思。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相信马大是听不懂的，所以他，哦，听了以后就说，啊，主啊，是的，我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再来 玛利亚啊，换玛利亚来到耶稣那里。刚才是马大跟耶稣讲话，现在是玛利亚跟耶稣讲话。一看到耶稣就俯伏在耶稣脚前，讲了同样的话：主啊，你早点来，我兄弟就不会死嘛。耶稣看见他哭了，看见跟他来的犹太人也在哭，就心里悲叹，又生忧愁。耶稣哭了。这里面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哭啊？为谁而哭啊？耶稣是因为拉撒路死了而哭吗？可是我们知道，等一下耶稣会叫拉撒路死里复活，那为什么要哭呢？到底为谁而哭呢？啊，所以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啊，叫人挪开坟墓的石头。马大说：“主啊，不行啊，不行啊，现在一定臭了，已经死了四天了。”所以马大这里还是不相信死人会复活。刚才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嘛。”他还是不信嘛。耶稣说：“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所以他把石头移开，耶稣就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啊，耶稣这样讲是为众人讲，讲给他们听的啊，所以要信，说是父差耶稣来的，所以拉撒路就出来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几个问题。第一个呢，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耶稣说：“这并不至于死。”那指的是什么？罪的死亡。他说即使一个人死在罪中，由于罪的缘故失去生命的珍贵价值，我能够使他脱离罪的死亡复活过来。真实的意思应该这样，而不是在讲说那个身体的死。那马大玛利亚看见耶稣第一个反应就说：主啊，你早点来就好了。意思说你怎么现在才来啊，我死了好几天了，你现在来有什么用？所以他们以为事情还有救的时候神才有办法，若已经成了定，人就不能做什么。之前我们也看到这个这个管会堂的这个埃鲁的女儿死了这个大臣的儿子死了，也是同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主啊，你赶快去医治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现在死了，已经成定局了，你能做什么呢？这个亚伯拉罕跟撒迦利亚也有这样的想法，大家自己去参考。所以呢，到了11章33节，他说：哦，耶稣看见玛利亚哭泣，又看见同来犹太人哭泣，又感到悲愤，又为自己哀愁，耶稣哭了。那我们说啊，这是同情玛利亚、马大跟一切由罪和死亡导致的忧愁的眼泪，是同情他们的眼泪，也可以是这样讲。但是呢，也可以说是耶稣为这些人这种不确定的信心而悲叹忧愁。因此在11章40节才会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就是这样一个观念。好，那我们后面是讲的比较快，因为时间超过了。好，谢谢弟兄姐妹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来查考圣经。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在神凡事都能，但是呢，这句话不能用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拿来说，哦，这个照我的意思，我想要做什么，神凡事都能。而是神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完成就是像刚才拉撒路死而复活。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要有一个行动的信心不是希罗亚池的水有功效，不是泥巴有功效，而是我们相信主的话，我们的行动会带来功效恩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重新对信心有一个新的认识。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行动的，这个行动就是遵守主的道，因此我们就走在一条真理的道路上，就走到父的家。愿神的话祝福每个弟兄姐妹一生蒙福，全家蒙福。谢谢恩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各位弟兄姐妹晚安。